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大家好，心思有人知，心事有人知，我是阿慧。之前几次跟大家谈到有关于老人跟照顾者的议题，我们也说到了大家慢慢转变心态，也许照顾者的这个责任慢慢可以让他也有一点专业化，例如引进照顾的人力。那么本节目一向都是回应各方的意见，大家就有一些意见，老人家就说你们这不说可以叫看护来跟我说，您刚怎样？我们那个老人家的群组里面在传那个老人家被虐待的，好可怕哦！我会怕啦，我不是不体谅我小孩上班辛苦，我会怕呢。那你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哦？他就说你自己想想看，你突然间一个陌生人进到你家里，你其他的家人都不在，他跟你朝夕相处，他会不会虐待你啊？然后我又很弱，又是行动不便才会需要照顾，诶，所以我们就真的去查了一下。那个阿嘎帮大家查了一下，发现说新闻其实时不时都有提到老人被虐待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请到这方面的专家，而且长期在关注老人福利的，我们是张淑清哦，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秘书长淑清秘书长，特别拨空来跟大家讨论。
我是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的秘书长张淑清啊，哈，那也是我买在公台义的，哈，也是叫我阿清的呵啊，
哈，阿清，哎，
因为咱这個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主要都是关心咱老人，整个人生的安排哈，跟伊的权利有没有被人家忽略哈、那其中刚刚那个朱启允提到，就是讲有关那个老人虐待的问题哈。我嘛是慢慢的发现讲，这个问题是愈来愈严重
哈，
愈来愈严重啊。问题是讲哈，拄啊，大家讲的是讲是迄个看护甲你虐待的议题哈，其实迄个议题没有那么大，大部分都是家属，都是家属、啊。现在比较大的议题都是弃养啦，嘿呀、啊，无爱顾啦，起码都是因为财产不了嘛哈，我都无爱这个老人，好啊，我这个时代就去用帮伊街头流浪啊，结果都是国家爱顾。对，
啊，这个虐待哈，虐待不管说是什么啦，
是
到底有哪些常见的情况或迹象，我来读一下一个新闻，请秘书长来听听看。这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有网友说他在市区中部的城市的市区，他是在超商用餐区，他就 po 说有一个阿嬷坐在轮椅上面，他不想要吃那个微波的粥，结果他就看到网友就看到说这个旁边的照护者哦，竟然给这个阿嬷一巴掌啦，好、一巴掌。那他这边是有说，这里面，可是我觉得这会。我不想再增加说刻板印象，因为他这边这个网友 po 的是说那是一名外籍看护、可是就像您刚刚讲的，其实看护有问题的并没有那么多、反而很多是直接照顾者或者家人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嘛，例如照顾疲累啊，没有耐心或沟通困难、这些都 是。可是这种看着说阿嬷都坐轮椅啊，去用这样不爱吃，其实微波的粥可能那么不爱吃，专家扒下来，这种情况，或您这边注意到老人家被忽略的一些福利或是甚至到虐待的情形，有看到哪些状况？
如果哈用这个案例来看哈，咱先感谢咱的社会大众关心老人也做通报了哈。但他确实最后这个案子是应该就是所谓的低风险或者是不成案，
他可能是
有调查，但他实际上有可能是照顾者哈，这个应用也是一个照顾工作者，可能在当时有一些情绪的互动哈。但我们再怎么讲，扇那一巴掌还是错的。好，这还是不可以的哈。所以事实上，我们在根据在学理跟我们整个会诊下来哈，大概老人大概会有几种的一个虐待的情况哈，包含可能他会所谓的身体肢体的虐待，所以刚讲的打一巴掌或者是拿椅子砸老人，好，这个也有哈，也有那种发生过那种照顾工作者，然后带着在照顾老人的时候，刚好家人情绪失控，然后拿椅子要砸老人，然后那个照顾这个反而是外劳带着老人逃跑哈，这个也是有哈，这个就身体上面的一个虐待哈。 哪一种叫做情绪的虐待、心理的虐待？吼、哦，大刚第一头前在讲，啊，你都无好啦，哈，啊，你的财产弄好上啦，哈、啊，所以无人给你顾啦，哈，然后呢，就很多的部分，那、啊、你就嘴病啦，哈，就有一点情绪上的一个言语上的精神虐待，哈、哦，这个也都是存在的，哈、哦。还有一种是现在比较常见，就是照顾疏忽，好、哦，照顾疏忽可能外表看起来无什么的伤口，哈、哦，但是有可能给你吃饭。好啊，好你吃饭啊，洗衫，哎，洗很苦，无时间搞不爱给你洗很苦，不爱帮你洗很苦啊，哦，吵吵安尼哈，那这个就是照顾疏忽，反正该给你吃饭，吃不适当的饭，或者是给你吃收水饭，哈、哦，那这些都是照顾疏忽，或是该带你看医生。不想带你去看医生，嗯，好，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长辈哈，咱就这许多可能要看医生，不管咱住伫台北较方便，有会捷运嘛哈，啊，其实就这所在，尤其南部哈，中南部就这拢是爱。诶，厝诶，少年诶，甲咱载吼，啊，要要甲咱载诶时阵，嘿，有当时看医生是爱看人目色诶吼，这嘛是有可能。啊，搁有一种就是讲财产剥夺。好、哦、财产剥夺哈，今嘛这种的结婚嘛是愈来愈多哈，都、哦就是讲刚刚讲的，以土地有房地产哈，啊有现金哈，啊要分啊老人哦，弄一咱的是大人弄一种观念，刚刚讲哦，我后盖哈，可能去有政府靠足济遗产税哈，啊上好是伫咱头脑清楚的先给分哈，啊结果分了无啥，啊那分拢未公平啦哈、哦，结果这少年都心情无好，都该。外改过啊，我、嗯、或者是讲吼，咱一挂少年讲啊，咱可能四个后生，吼啊，两个讲去倒位做生意，啊，甲这时大讲啊，你的钱先借我300万来当洗一下，1000万来甲我当洗一下，吼啊，这当洗了投资了，都一期无倒来啦，吼啊，这个叫财产诈骗啊，吼财产诈骗跟剥夺、
欸這個、老人一生的积蓄就是这样，
就这样没啊。还有一种是外面的人诈欺啦，哈，诈欺这一块，一个是家内的财产，一个家。但有时候不是自己的子女，我们也常见很多的一辈子可能没有很多的没有结婚也没子女，可是他可能是弟弟的小孩，叫他姑姑的，叫他叔叔的，叫他阿姨的，侄子外甥，这些都有，这是财产剥夺的部分。那当然老人的虐待还有一种叫医疗诈欺啦。好、哦，医疗诈欺就是说，可能这个以前最早期，现在因为以前劳保时代，现在健保可能还好，有时候会勾机。好、哦，因为比如说这只眼睛明明都已经开过白内障，跟人讲开了不好，你给我来开一盖哦。它有点像，还有不应该洗肾就把它抓去洗肾。好、哦，这个形态是非常的多了哈、哦。那刚刚提到还有一种是住在安养院。养护机构、哦嗯、那养护机构有时候那个大家一忙，可能工作人员嘛不注意，好、哦、啊个观念嘛唔丢，好、哦，所以有时候不该绑，老人家都被绑起来、哦、早上5点起床，都给你绑一轮椅遐，啊，就坐客厅，好、哦，到中昼11:30的叫你吃饭，
好、哦，给你绑一下较好过，
嘿，较好过，较好过啊。这个我们在约束来讲，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虐待，
虐待，
嘿，对，
剥夺他应该的
权益，行动自由，对对对。
所以这么多的项目哦，秘书长他平常是很少被关注嘛，或者说因为现在老人他生活的形态或是什么，这个东西不容易被注意到，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角落他会在那边 很不容易被发现嘛、
应该讲有几个部分，因为依照联合国的统计，老人受虐的一些盛行率都是发生的一个情况，盛行率大概是5%-8%。好，那台湾在卫生福利部在之前的调查大概是7.99%哈，也就一百个老人哈，可能有7-8个人有可能是有这种老人虐待的
各式各样的
情况，有可能是违罪啦，违罪就是说可能
只
是像刚刚你刚刚讲的案例那一种，可能扇了一巴掌这些的，
可是平常其实对他是好的，
是好的、哦、有可能，对对对，但是所以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人口哈，咱已经靠来通给哈，应该按呢推估起来应该有将近通报应该要有30几万人， 吼，啊，不过目前咱看起来通报才几千人尔，吼，啊，这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讲，第一个咱的时代吼，咱的长辈对这法律保护咱家己的这种的权利，
较无较杂，
对。
伊唔知影会使去倒位报案
咧。对，这个伊唔知咩安那保护家己，吼。第二，伊是烦恼讲啊，我通报吼，啊，阮遮的少年是不是去有警察家己来管？好，伊就感觉会做烦恼，害到因的事实哈。啊，第三就是文化因素，就是讲啊，安尼也同步哈。厝边头尾是安那看我，
吼，
安尼足歹看啊。我会感觉安尼个呢，家己教囡仔教了无好，我是一个失败的老爸，失败的老母哈。啊，其实咱起码怎样讲，会发生这种的老人的暴力的情形是非常多元的哈。有时候我们是袂使讲给归咎说一定是高龄者自己做不好。有时候可能是在照顾有压力，好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的人际互动不知道如何去做有效，这嘛是可能拢会发生啊。
啊，你咱细节哈，逐项稍微来跟大家解析一下。你如果共同感觉就重要，如果大家你身边有看到这样子的例子哈，来欢迎你在直播里面来发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况。欸，第一个就是。老人家他自己不会把这个往一种我受虐了，我 有地方可以协助我这边去思考，那他就不会有想要通报的举动。另外就是老人家可能自己的情形他不擅长接触到那些通报的管道或资源，所以通常您会建议大家可以怎么样做，好，就是为了改善这个情形，或是让那些没有通报就没有被介入、没有被协助，现在可能还有很多的老人处于这种状态，你会想呼吁大家，我们平常可以注意些什么、做些什么，好来改善这些情况。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会期待是咱的长辈哈，咱的许多高龄者，第一个要先学会自我评估跟自我保护啦哈。就讲咱那是独居，咱的财产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财产哈？咱总希望我们存的钱可以用到我们上天国、上天使的那一天嘛哈。那这个部分就会有很多的财产保护机制，包含你的一定监护，包含信托哈这些部分。那第二个就是跟你的子女之间的一些人际沟通，这些也是要学习的。
你讲一点细节，随便举个例，这个很难呢。
应该我们如果以财产来讲，很多的纠纷都是照顾议题，当然除了一个老人自己的身体变化以外啦，因为大家都很害怕失智嘛，可是你失智是一夕之间，你也不知道，因为有时候轻度失智不知道，所以财产的保护我们都还有他的照顾的安排。那我们都会建议长辈是不是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我们长辈有分为年轻老人、中老人跟老老人嘛，哈，那65岁到74岁叫做年轻长辈，哈，那这一群长辈可能身上或多或少有一点点慢性病，可是他身体还非常的健康，自己也可以上银行去领钱，哈，但我们就会希望他开始去思考他的整个照顾安排跟生活安排，好，包含他的可能财产安排要不要做信托，现在国家有推所谓的安养信托。啊，第二个是说，因为我不确定我将来我身体一夕之间生病的话，我可能4个子女我都不太能够有把握，可是我对我的妹妹很照顾我，那我可不可以指定我妹妹为我的监护人，这叫做议定监护，也就是说你在自然人的情况你先指定，否则就回到法定监护人。
是，
法定监护人就依照民法的概念来讲，就是配偶跟你的直系血亲。好啊，你可以这边先做这样一个安排。那第二个我刚讲的就是说你跟子女之间的互动，好，之间互动，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会有虐待，有时候是观念上的落差，好，比如说我们常常见的是两个老老的照顾，他很期待是子女每天都要回来看我啊，然后呢有些照顾不满意，可能也对子女会有情绪，那这边的话就很容易会产生一些冲突，好，这些都有可能会产生。那这个是刚刚讲财务问题，还有就是子女沟通问题，还有自己疾病的照顾问题，我觉得这些都可以事先来做一些安排。好，那真的万一真的发生的话，还有一个是不良嗜好， 不良嗜好，我们也常见那个重大家暴的议题，很多都是不良的烟酒嗜好，尤其酒精，酒精会是一个问题。有一些的高龄者以前有喝酒习惯，子女也喝酒习惯，所以呢他喝完酒他打他，他换他打他，那这个也都会发生的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处理。那真的发生的话大概会有几个，如果是属于沟通的问题的话，事实上现在政府有1925有安心专线，他可以有一些抱怨。好，
那打去可以得到什么协助？
1925它是一个安心专线，就是说有点是你心情不好，好，我给那弯出的囡仔搞我恐吓，恐吓嘛，这是情绪虐待，恐吓说你也不安怎，我就要给你安怎，就是说类似这样，很多的恐吓，我把你丢到外面去。那这些话你可能部分啊。第二个是如果有涉及到身体的伤害跟一些部分，你已经觉得很危险的话，
是
好，那就可以打那个113，好，他就会有专门自己就可以打了，你只要电话拿起来就可以打113了。
我觉得这个，我那天其实听一个老人家，他说他讲，你看就是我们就需要听一下节目，他说哦，进老大人就可怜的，囡仔哦，那去用怕。可以卡113，我老大人就没，我想说老大人也是卡113、
也是卡113、对，也是卡113，
他们孙如果去孙的爸爸给他们怕说，他知道说如果要卡113，他不知道自己去说要卡113，
对对，因为很多时代都不知道，因为这样应该这样说啦，在古早国家对老人保护比较没那么积极啦，
应该
说、所以宣传没搞，
宣传没搞，
以前的社安网都说是妇幼儿少的社安网，其实社安网是全民的社安网。
一般说实在、在文化有一个预设啦，大家比较不会想说 去虐待老人其实那么多，因为我们还是存在一种，我们以为说大部分的人在讲的议题都是说啊， 你年纪慢慢的大了齁，你要开明啊，你不能高乖啦齁，可是其实老人他也许以前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父母是一种权威，代表很多家庭里面的主事者决定者，但慢慢的衰弱，各方面心智能力跟身体能力的衰弱之后，他其实是会慢慢变成一种弱势。我觉得大家比较少去正视到老人其实是一个弱势， 我是指说在论述的这个层面，你看像我们如果有在看节目的当然是青壮族群比较多，
是
一直会贴来在听这部嘛，所以我们大部分听到的询问大部分都用啊，我老爸啊越来越固执，越来越难照顾，可是你真的反过来想，他们是弱势了，他们就会像小孩子一样在各种家庭照顾当中会点打相关的点打。您刚刚讲到的那个情绪上的问题，我前一阵子来才听一个例子，
对，
也是老人家，老人家说买在都买新一只，
新一只不好哈，
新一只点都有问题，就是您刚刚讲的跟子女之间这个沟通的艺术。等一下，请秘书长来回应一下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这样，他说他的朋友很多，其实只有一个小孩的，然后反正老了钱就是给这个小孩，然后这个小孩也就照顾他，有用心没用心，有的90分，有的80分，有的75分，不会太离谱。可是他的状况是，他其实本来两个孩子当中，他比较倚重一个。
对对，
那你可以想象儿子，好，他比较看重这个儿子，所以他在本在上的时候，像你刚才说的要避税啊或什么、什么利用一生一次的地价税的节省的时候，
对，
他都会给他女儿，所以他女儿就拿的比较少。然后呢，在这个状况下，本来是很孝顺他好像很贴心的女儿，慢慢自己也就觉得有点不是滋味，
是
例如他回去照顾或什么，可是不管他多么用心，妈妈都不欢喜，他就坐在那里在怨叹说，怕你我们怎么没回来，心不怎么没回来、我就是都期待儿子这样。所以这个女儿觉得她不管做多少好像都没有用，所以这女儿就也是慢慢的做的只有尽本分，也就没有以前那样那么热络的会跟她嘘寒问暖。结果你知道吗，有一天这个老人家他需要花钱了，例如说他需要家里面要增设一些无障碍的设备，买一些特殊的床啊或什么的东西，
好，
那他就这个跟儿子开口了，因为他已经钱都已经给他们了，他自己没有东西，然后儿子就帮他 好像先是付了一笔什么样的定金或什么，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儿子就问妹妹说，那妈妈买这些东西，你汇了多少？这个妹妹说，没有，我没有汇。结果哥哥就很生气，他回来找妈妈理论，说为什么你买这东西都是我付的，可是财产都是给他的，妹妹很多都是被强迫放弃或是什么，所以财产都是给他，所以这个老爸爸老妈妈是认为说，我跟你要这个，例如说十几万买个什么东西，
你当然要奉养我
的概念，这有什么啊？为什么会去跟妹妹要？我就从来就没给你妹妹嘛，哈。结果这个哥哥竟然因为觉得妹妹没有分担钱，就也不管了，然后定金付完，后面那一笔就不付了。所以老人家就很感叹的说：“想讲查甫囝是继承者，结果我得罪阮查某囝，好啊，想讲财产拢给囝较济，这条钱要给哥哥拿。”好哥哥啦，不过我个得罪阮囝，我不如卖生，我干那那干那一个，像阮朋友干那一个，
有五个呢，冇六个。
我想三个和尚没水喝哈，生三个小孩是真的彼此的心结。然后聊起来的时候，旁边很多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大哥大姐就在讲说，其实他非常小心小孩子彼此之间的那个感觉哦。好，那我也听到另外一个例子是说。有一个孩子啊，就是差不多我们中年，他发现说他自己本来买一个房子，然后就自己在付贷款。他跟他的亲戚，就是跟他的兄弟姐妹买在附近同一个社区，你一户我一户，你 A 栋我 B 栋，然后我就自己乖乖的付贷款，对不对？
没错。
有一天跟妹妹聊起来说，哦，现在真的奖金越来越少，业绩越来越难做，贷款快要付了啊，你都是怎么样？我有人说我没有在付贷款啊。安诺，老的
给你付，
因为妹妹比较没有。
对对对，
假设姐姐一个月赚十几万，妹妹赚两万多啦，
是
啊，他们是不是觉得说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妈妈就一笔给她了啦？
是
啊，
是，
好，完蛋了，奇怪哦，姐姐本来自己付得起，也付得好好的哦，知道了妈妈有给妹妹那一笔就不行了，就开始不愉快了。可是站在父母的立场会觉得说，我们父母基本上是，我们如果有钱当然让你们每个人都吃到饱，我们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我们但是不是照顾比较弱的那一个，或者说我觉得要继承香火的时候，老人家觉得很无辜啦。所以秘书长你一定看过很多这种老人家事后后悔，觉得好像当初没有算到后来会怎样。我们来给大家一些参考，你觉得说现代做老人我们要有怎么样调整跟子女相处的一些心态
呢？ OK， 好，谢谢主持人刚才提这个问题，其实这种案例非常的多，
非常多，
二三十年来从我开始怕老人的议题已经三十几年跟单位机还是在。那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那个长辈自己的观念要不要改变，我觉得要改变。好，第一个先刚刚讲的第一个案例，他要先思考一个，因为他确实有社会文化议题。好，我们社会文化，我们的社会观点就是说啊，我们就是财产要分给长子，有的增加各位长孙也要分一分，中子和中孙还要另外分一分，
但是女孩不是人
啊。不过我们就回到一个法律问题啦，法律问题的责任跟义务来讲，民法亲属篇
是均分
的，女孩她也是继承人，以法律的概念来讲，法律
继承照顾责任，
照顾是责任，这叫责任。好，那个权利来讲，就是你的财产，未来假设遗产，女儿假设女儿，除非她是提放弃，否则女儿还是均分的。好，就是这个，它就是法定继承人均分的概念。好，配偶跟直系的子女之间的部分。好，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分两块，一块就是你在生前的赠与。好，生前的赠与，生前赠与就是说我现在可能知道我现在有两三千万，有四间厝，我现在要分给我的子女，对吧？好，这叫生前赠与。那生前赠与第一个来讲的话，你怎么分？这边也要跟各位长辈说，你看那分，你虽然你说算得很好的，但是你平平四间厝分给四个子，他也认为说你分给我是淡水的，他分到大安区，
我跟你说
也是不平，
你一楼，
嘿，
我想要三楼，
是，
你遐有电梯的，我无电梯的，
是啊，就是未公平，好，所以我讲吼，这赠与来讲吼，生前赠与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可以的话，可以长辈可以找子女来做开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好好的讨论。然后呢，这边如果生前赠与涉及到后续的生活照顾，好，比如说我今嘛七十岁。好，我够足健康诶，啊，我财产我惊讲去哦，政府搞我靠足侪遗产税哈，啊，够唔知讲哦，盖贵吼足麻烦诶，你知影哈？因为那个房地合一税什么之类的哈，你赠与部分哈，那你要做这块，你要配合所谓的照顾哈，比如说我以赠与他们各自啊，或者是我长者，我的儿子分比较多，所以我要不要求一个但书，就是说你将来要立一个字据，好，立一个字据。如果有法那个公证人，好，法院有所谓的公证人，坊间有所谓的代书，好，那个他们就有公证人。然后这部分说，我现在赠予你这样的一个房子跟财产，所以呢，后续我的一些照顾由你来做承担。好，那这个就是赠予加上后续的照顾的连结。
秘书长，这个是不是有一种，我记得好像依稀有听过律师在讲解这个时候，是不是有提过某种条件赠与，对不对？附带条件，
这叫附带条件赠与。对，
所以如果最后我签了这样的东西，我继承了比方妈妈的东西，
是，
可是要照顾的时候我不付该付的，或者说
他可以取消赠与，
对，他就这个东西
就
可以
是跟他要回来，
对，
他就可以跟人家要回来。
好，
那如果假设哈，这个叫生前赠与的部分。那生前赠与的话，如果你没有特别提啊，用口头约束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
哦，口头讲哈啊，你记顾啊，因为老人行我就顾嘛，哦，所以那个口头讲没有用，那就回到法律上的照顾议题的责任。好，那这个就回到刚刚女儿不管有没有分到财产，好，依照法律上的规定，民法亲属篇的规定来讲，女儿还是有照顾的责任。
意思说你可以放去房地产啊，金钱你都可以放弃，但是责任你没办法放弃，你签的那一份只有放弃你的权利，没有放弃你的责任。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有些被弃养的老人，弃养的一些长辈，他不是都被安置到养护机构吗，那依照我们现在老人福利法，他被弃养到国家帮他安置到安养院去，就养护机构长照机构去住宿嘛，啊，不是每个月都要交3万-4万的住宿费吗？那不是国家出来哦，那国家会给你偷钱啊，国家会给你偷这个老人的安养费用的部分。当然当然是一定，当然长辈本身有财产会先扣他的财产，好，长辈如果名下都没有任何的财产的话，他会扣他的子女，而且他比如说他四个子女同时都会通知告诉他，你爸爸妈妈我们现在帮你安排到那个安养护院，因为你们都不养嘛，我国家下岗人员帮你安排到一个安养护院，在那边住，比较安全嘛，啊，一个月3万块的养护费嘛，是你来出，也给你通知，叫你来出钱，你也不会出钱，
你就欠国家钱，
你就欠国家钱，也做那个，也去通知，给你扣薪水，
嘿，哦，也是扣薪水，
因为你就变作讲，你国家帮你去帮这个机构去要，因为他国家会先代垫嘛，好，代垫就是说，因为咱机构，咱的养护机构、长照机构不是帮忙照顾老人吗？他们家大嘛，好，较安全，好。啊，那个国家就会啊，地方的社会局就会先付钱给机构，啊，就等于是你欠社会局的钱，社会局就会去跟你追讨钱。
嗯，这个大家其实要了解一下了啊。那这个社会局会自己算一下，说你总共有几个子女，大家均等分配吗？
他现在就是那个现在户政系统一勾机都有了，因为说，所以我们也常常会发现公。有一些高龄者被弃养，长辈跟弃养，可能有些男性长辈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抛弃子女，
就没有负家庭责任，
没有负家庭责任，在外面，后来被发现，国家就帮他追踪了，追踪可能找到他的女儿，好，找到女儿说，我已经三四十年都 经过伊哈，
伊就出现。我学会，阮爸爸唔捌拿一块
嘅。可能连一天都无吃过哈。啊，你来叫我搞我偷笑哈，啊，心情无好啦，啊，就会来做那个申请，我不想养。那他这个部分就会有一个，因为我们依法定来讲，如果是这个的高龄者以前曾经对子女哈，对他的亲属有做过一些比如说虐待的事宜。好，或是性侵的事宜，这种比较不好的事情的话，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子女是可以免抚养义务的。
那如果是没养过子女，像你说的，一毛钱都没有贡献在家庭生活中，
是
子女可以申请放怎样免除
抚养义
务，可以吗？
可以啊，他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说，他要跟他切永久的关系，他就要去法院。好，去法院就是民事家事法庭，好，来改供新狗改供哈，这类那个他都没有养过我，所以我要免除。那他法官哈或他们调查会依照这个情况，然后再决定事情的严重程度，是觉得全免还部分免。嘿，他不会是全免呐、啊，全免大概都是情节非常的
重大
、嗯。那另外第二条路就是说，他可能只是一个安养照顾议题，社会局跟你追缴，好，那你就不用走法院，你直接就写函跟社会局讲，你就举证，好，因为以前没有113嘛，以前也没有这种老人保护跟儿童保护议题嘛，所以以前20年前可能被打的整条街都知道，然后都你的街坊邻居啊、里长啊、亲戚都知道他曾经对你做过不好的事情，好，他们甚至是举证说，哎，他阿姨作证，或是他妈妈作证，那这个部分他经过专家的会议，哈，伊都会使那一笔钱就不用他出，那就是国家出。
明白。好，所以今天大家学到很多，特别是比较没有人在想这方面的议题。大家年纪慢慢大，秘书长，那马上老，我们自己要规划好自己的那个照护的钱怎么用。我刚刚讲，不要先分一分，然后到时候还要爱去讲春秋吧，自己先是不是先规划一个要怎么样使用在什么上面？
我们都建议不要在先前做太多的赠与啦，哈，卖一直开始都是都先分后卖，哈。其实你可以用那个所谓的安养信托，好，就你把这个财产先转移给银行，好，那银行那跟银行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我们存款超过300万，真的银行倒店的话，他也只赔你300万。可是如果做安养信托，它是全额国家会赔，所以大家会担心银行会不会倒。那意思说，我如果说，比如说我有1000万的现金，好，阿瓦的垂直的银行，台湾银行啊，很多银行都有哈，
安养信托，
嘿，安养信托哈，阿瓦几千万，包含外房屋土地，好，大概都可以，包含你的保险单，有些保险单也是可以的，好，啊，你的。把那个财产权转给银行帮你管，然后跟他讲说现在有预开型，比如说我们现在还不到快要60岁，那我现在就开始买，好，可是我希望他到65岁开始，我1000万每个月给我2万块或3万块，好，来做我安养费用，好，那这个部分他就银行会时间到了，那他就会拨款固定给你3万块，不会一次在你1000万，因为1000万在你户头很危险，因为诈骗集团来一个投资一下就没了，
你儿子孙子媳妇女婿每天来坐在这边希望动用你那笔钱，
是是，
你知道你要拒绝他就很难见面，
就很难，所以我们都会建议长辈，因为现在国家，因为我们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也都在政策倡议啦，哈，啊，所以现在安养信托它包含签约金跟那个所谓的那个费率，好，那个保管费是少的啊，你的1000万摆在那边不是死钱，你也可以跟他讲，你也要去做适度的投资，他也可以，银行可以帮你，但他一定会做的是保险型，比较是保守型的投资，所以他不会是死钱，他还是会有，那真的不行还会有那个叫做定期存款的概念。
所以大家可以规划一部分的资产，把这个纳入规划的想法。
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其实我们在家庭动力上面真的看到很多，你真的 也不是说子女不孝，可是在很多环节之下，是是那种 kimoji 不愉快之后酿成之后的不愉快跟纷争的很多，
是是
我知道很多老人家每次谈这个信托的时候，他就会说这样子好像会让小孩觉得我在防着他们，好像很难看。其实你真的不要有这么多的拍摄，你
就是这是新的观念呢。
我就是觉得秘书长，我觉得大家应该把它做成一种流行啦。
是，
反正如果所有的老人都在信托安养基金，那你的子女也不会觉得你是针对他。可是如果这个不流行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人家别人的爸妈都没有这样哦，啊，你就要信托，你是有多信不过我？我觉得这还是文化吧，整个文化的观
念，对文化流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包含信托工会，包含各银行。包含金管会，包含卫福部哈，他在各个社区的古店哈，他都会去宣导这个议题啊，还有包含法务部的议定监护，好，所以刚刚我叫银行，我袂放心。好，这是财产啊，我阁有足侪爱安排，好啊，到时阵上面个决定，我要插讲啊，唔插讲，好，所以这个东西就会有议定监护，等于是我先指定好监护人是谁，好啊，你如果没有指定好，他就是会法定继承人，
嗯，自己能决定的尽量决定好，这是新时代老人观这样，咱呐哈，那就将什么代志较乖，还是啥转坐一头较背背起来哈，
是是，
你外久会叫人发觉讲。奇怪阿卿咧，你感觉你多久？多久会有人发现？嘿，阿卿咧，
因为我今晚有上班啦、啊，我有上班啊，我阁有同居人，都是我先生，所以伊会发现，
对嘛？啊，今晚、就是、同居人会发现，對對對还要上班要催你做事的，
嘿，有上班好，咱就这位的少年囡仔，不是临时一地短哈，我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哈，因这一个亲戚因。因家的四世三十通会无计娶，啊，家己伫外口租厝，好，啊，迄、那个囡仔是真乖哦，迄、那个囡仔是逐天敲电话给妈妈，好，啊，奇怪，囡仔奈无敲电话，好、哦，哎，妈妈啊，然后公司嘛伫找人，啊，才入去看才知影心肌梗塞在家里，好，那这个就往生了，
你怎样这个问题哈？问现在社会上，尤其是都市里面很多人，
是
不是只是老人，
对，
很多年轻人说，
是
他躺三天也不见得会有人
注意到，那、啊、就是你要安全独居嘛？安全独居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社群，可能是你的亲戚，可能是你的朋友，他会跟你有一些日常的互动。好，日常的互动，好，所以为什么老人福利推动联盟这几年也在拜托国家要去重视这种安全独居、幸福独居的议题，好，因为咱足侪古店，阿姆个拢是一寡会行出来老人，咱个足侪时代，伊是无法都行出来，拢伫厝诶，好，啊，像你讲诶，无人发现，好，咱就是要把那个服务输送到家里。
其实我讲哦，要不要做的问题啊？
是是。
我那时候感触很深。你说疫情的时候啊，如果是在隔离，不是自己手机都可以被监控，是是是，你离开那个旅馆一步，随着两个来催你啊。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的科技已经有办法做到，例如说独居的老人，我们请他每天上去回报一些简单的东西，就像你记得那时候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你隔离的时候，你每天要回报什么啊？
现在有啊，那个独居老人有紧急救援系统，有，
所以我们都可以加入。然后
其实紧急救援系统那个是咱国家针对他经济弱势的长辈，好啊，一般老人都可以申请，他就类似那样子，他会有早晚问安。早晚问安的部分，
你那不出声，你那不回应，我们就要去访视。
他就会去找人去看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在老人福利这个面向，我有一个小问题，我们现在在协助这些，其实也需要蛮多的人力呀、啊，
是
像社工的人力，或者说相关的这些，目前人力是有够吗？
社会福利工作社工人力，包含长照的照顾人力，最基层的几乎都是大缺工。
为什么会那么缺工？
第一个因为少子化嘛，啊，第二个被照顾人越来越多嘛，
所以变成需要被照顾的人多了，
越来越多，
可是可以投入这个市场的越生越少了。
对对，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跟长辈讲说，你尽量要保持健康嘛，可以自主就可以自己来，因为未来有可能假设到我们这个年纪，未来搞不好是有钱也请不到外劳。对对对对，这个是就像那时候 COVID 的时候，也是有钱请不到人进到 进到医院去照顾的长辈，
你知道
一天 一万块还请不到。
所以我有时候跟一些大哥大姐们，就是所谓我们的老人聚会，有时候听到的狂想不是假的。我跟你讲，我今天听到什么狂想，
是是，
就说不是什么2025年我们的 老年人口、每五位就有一位是长辈了嘛，
對對對，
就是说就是超老年人口，
是。
然后我说一群大哥大姐他们在狂想未来有多可怕，我跟你讲哦，现在的小孩不是，比方好，最近私校在放榜，有没有？
对对，
你要拼进一个好学校，你要每一间去考，坐在那边弹钢琴给人家看，拿出才艺，要做一个 file， 我参加过这个做那个，要给人家挑，对不对？
对对。
那天聚会的时候，就是大概都是六七十岁的大哥大姐，他们说：“哦，杨兰海啊，我们以后哦要请看护的时候啊，一个看护啊，他要面试。嗯”我们应征要被照顾的老人，一个看护可能面试20个，然后看护人员坐在上面说：“你说说看，哦，如果看护煮的东西你不好吃，你会怎么表达？哦，你要讲出一番，我会尊重哦，大家相处什么？然后你平常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哦，啊，你怎样讲？”我说我们搞不好到老了还要被 interview 才看有没有看护要我们。
现在已经是啊。现在也是啊，因为所以
这
他就是挑案啊，他会挑单，他会挑单。好，所以为什么这个也是我们在关心移工问题，一个叫做那个居家的安养的照顾移工嘛，哈，一种叫产业移工嘛。好，所以他们比如说他来这边照顾移工一段时间，他可以到产业，就是一般的工厂什么，他可以定期上下班。还有活动，你觉得他会去吗？
会，
而且那边有基本工资，这边还没，
那边比较有福利啊。
对对，
然后这边你对着一个人，然后又住在那边，感觉就是很受制于人。
是是是是，
所以大家在讲说，人奶奶告老拢袂轻松，现在开始想说好好锻炼身体，然后不要卧床，或者说真的到老都不能放松。
应该是吼，咱是看你生活安怎安排啦。第一类就是讲你要开始学会健康自主。好，自己管理自己。好，那我刚刚讲财富管理、健康的自我照顾管理，还有子女的照顾的协议安排，
协议安排，
嘿啊，还有就是你将来要不要医疗的具体措施，
好，
预立医疗的部分，
是，好，
那这些都可以先做安排。那最后就是要找到一群好朋友，而且这好朋友是三分钟就可以到你家的好朋友，
好，
远亲不如近邻，因为只有你的好朋友会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出门。
是，那今天时间的限制，我觉得今天开启的主题，我们这每个主题应该可以定期的请秘书长来跟大家提点。很多的新观念，现在怎么做老人跟以前有点不一样。
是是是，
活进现代，我们要学习。就刚刚这些，最后秘书长还帮大家 summarize 那个重点，
对对，
那一段留起来，分享给你的老人朋友。
是是，
祝福大家，谢谢秘书长，
谢谢，
拜拜，
谢谢。